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搬到达拉斯的几年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真理的认识。记得刚信主的时候，虽然认识了神的爱，但是读圣经的时候总是骄傲的自以为是，要么就觉得这些道理好简单，我都做到啦，要么就觉得难以接受和了解，我就加以保留。然而现在这些圣经的话却突然变成深邃的智慧，人生处世之道、身心健全之道都写在其中了，而且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要靠神的力量才能身体力行。圣经是要用生命来实践的一本书，是一本活的书。如果我们天天定时定量吃神的话，就是按着次序读圣经，神就能天天对我们说话，针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不论是困难、是忧虑，或是要做任何的大决定，甚至不正确的心态，如骄傲、贪心等等，神都会借着几句圣经经节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挫折的时候有信心，在悲伤的时候得到安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了指引，在高处或顺境时警惕自己谦卑。在固定读圣经、祷告、聚会的生活当中，我的思想也一天天被圣经的话来改变。我发现原来许多对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以至于承担许多不必要的压力。当我开始学习照着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并且祷告求神让我回到起初他所造我的那种美善的样式，我发现自己脾气不好、心情烦躁，甚至头痛感冒，是因为心态不正确，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几次头痛都是在查经之中不药而愈。我真正的经历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并且发现神的话真是能苏醒人心。神也改变我的个性，我急躁的脾气在他的管教下有了改变。他借着几句经文提醒我，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不轻易发怒；箴言十三章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箴言十四章十七节也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又借着那时才两岁的宝贝，常常提醒我，每次看到我和爸爸说话讨论事情，越说越激动，他就嘘嘘嘘个不停。或是在我生气变脸的时候，他就露出迷人的笑容说，妈咪不要生气嘛。虽然我不敢说这个功课已经毕业了，但是我深深的体会到，常常有主的同在，我在家里的脾气就会温和得多，每当口气又急躁起来，圣灵就会在我的内心提醒我。有一天和旅行社订机票，女儿在旁边吵个不停，我没有办法听见电话的声音，就对着电话请对方等一下。接下来我就用平静柔和的声音对女儿说，妈妈在打电话办事情，请你安静一下，等打完电话妈咪再听你说话好不好。小家伙点点头，拿起话筒。旅行社的小姐对我说，你的脾气真好，要是我早就破口大骂了。我说，感谢主，这真是神的恩典啊。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分享的题目是智慧的言语。从圣经里我们可以看见，箴言是智慧篇， 能够带给我们心中有智慧，让我们的言语也能够有智慧，因为言语智慧使人心灵得医治。若是我们的言语说得合宜呢，就可以化解人心中的结，困难的结，使人心得到医治。圣经说，说话胡诌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一人的良药。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同时箴言也告诉我们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既是这样，使人心灵得医治的舌头，岂不蒙神悦纳吗？除了神的话语，圣经可以成为医治心灵的良言，良好的言语，来相信谦卑的接受这些的辅导。同时呢，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说话带着有辅导、帮助、鼓励的能力，即柔和、温良。柔和的口与温良的舌，也必蒙神喜悦。讲到这方面，箴言有以下的记载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妙的嘴，使人心碎。并且使徒保罗也这样的劝导我们，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一样。但愿盐怎样在调和、在调味的事上发生作用，圣灵也在我们的心里动工，叫我们口中的言语常常带着和气。更愿我们常常祷告，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叫我们有柔和的口和温良的舌，使我们能够加增人的学问。箴言最后的一章提到贤德的妇人几个德行，其中一项也与言语有关，那就是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记载在箴言31篇26节。箴言给我们的启示是，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愿主带领赐福我们。
有一年夏天，天天都艳阳高照，一大清早温度就超过摄氏30度，中午过后高到35度更是常事。白花花的太阳照得人发昏，我整天都躲在冷气房里做个宅女。有一天傍晚，我无意间往窗外一看，最心爱的绣球花全变了样，粉红色的小花一朵朵成为焦黄，原来长得很茂盛的叶子都缩成一团，像皱巴巴的卫生纸，整棵树小了一半，眼看就要干死了。我大惊失色，赶紧装了2盆水去抢救。养了5、6年的花，不能就这样让它死了。还好隔天起来，花恢复了生气，叶子再一次生气盎然地舒展，花也重新开了起来。我心里想，水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想象水被根吸收之后是怎么样流经花的每根枝子、每片叶子， 很快速地补给了每一个细胞的干渴，让花得回了生命力。所以趁太阳还没有发威之前，我赶快先为花浇下了一大盆水。那天傍晚我去查看，绣球花安然无恙地对我微笑。清晨的水很成功地施展了功效，帮助它抵挡了一天的烈日。我也看过人像花一样在我面前枯萎过。人内在枯萎的时候，表现在外面的常常是沮丧、憔悴、忧虑，他的言行常常失控，人际关系很容易破裂。我们过去认识一对夫妻，丈夫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在这里我们就姑且叫他小王。小王说话慢慢的，很斯文，他太太有一对灵活的大眼睛，知书达理，手脚利落。他放弃工作过来陪读。表面上看起来很祥和的一对夫妻，没想到关起门来是另一番光景。两个人闹意见的时候，太太伶牙俐齿，小王说不过他，火气上来就打人。在租来的小公寓里面，太太闪躲不容易，所以手臂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太太被打怕了，有一回就警告小王，你再打我就报警。小王想，太太初来乍到，英文又不行，没有那个本事，就说你要打就打呀。没想到太太用有限的英文在网上查到了方法，真把警察叫来了。在美国打人是犯法的，小王就进了监狱，被关了几天。我们是小王少数认识的几个朋友，我先生半夜接到电话，去监狱把垂头丧气的他接回家。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小王有家暴的问题。先生问小王为什么生气要打人，他说从小在乡下长大，在那里丈夫打太太是很平常的事，从来不觉得什么不对，所以他现在也照着做。一个在学术殿堂高高在上的人，却对经营夫妻关系一无所知。小王面容憔悴，神色黯淡，就像是一朵枯萎的花。法庭规定他出狱之后需要接受婚姻辅导，我先生是教会的传道人，也就接下了这个任务。辅导的时候小王太太也出席，两个人虽然坐在一起，中间却是像隔了一层冰砖。婚姻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小王太太不抱希望，来教会接受帮助呢，也是勉为其难的。先生翻开圣经，把神对夫妻相处的教导告诉他们。神说，结婚之后，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丈夫应该要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神也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圣经上也说，夫妻两个人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要彼此顺服。听着听着，小王的眼睛开始发亮，他太太脸上的线条也放柔和了。他们一直觉得，神的原则虽然难行，却很有道理。尤其是小王，他像是在旷野迷路的人，突然看到了很清楚的指标，又说不出的兴奋。他把圣经里的话一句一句地抄在笔记本里，拿出了他做学问的精神，努力思考体会每一句话的真意。上了几个礼拜的课之后，小王的太太说，小王像是变了个人，对他特好。以前呢霸道不讲理，现在呢事事会听他的想法，还会让着他。神的话进入了小王的心，就像是枯萎的花被补给了水，他有了活泼的新生命，成为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好丈夫。他们两个在一起甜甜蜜蜜，幸福洋溢。可是啊，好景不长，课结束后不久，小王又开始对太太大声小声，有一天一言不合，拿起身边的水瓶就砸太太。太太伤心地说， 改变都是假的，没有用的。我们再次见面，小王很懊恼地表示，不是他不想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生活一忙，压力一大，起摩擦的时候，神的话还没出来，他的老脾气已经跳出来了。而且课结束之后，笔记本被束之高阁，神的教导就慢慢淡忘了。这次回家之后，小王把抄的经文贴在客厅的墙上，他每一天站在前面朗读背诵，让神的话语像浇花一样在脑子里面流窜一次，他的内在生命天天因此得力。常常他不顺心正要发火的时候，神的话就会跳出来提醒他，加大了他自控的能力。这一回，小王的夫妻关系就开始有了实质的改变。花需要天天浇水才能够对抗烈日的烤晒，人也需要天天读神的话语才有力量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神的话跟水一样神奇，花需要的不过是水，人需要的不过是神的话。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现在为您朗读的是造物主神的话，箴言第十六章。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坚立。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倚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匪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强暴人诱惑邻舍，领他走不善之道。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
The moment she was born, they knew that something wasn't right. The perfect child they'd hoped for, now they cried more through the night. And the light of each new morning brings new struggles for the day. And the people passing by just look and quickly turn away.And they try to understand it, and they try so hard each day. When it seems they cannot bear it, they hear the Spirit say, If you only knew what Jesus has prepared for you, if you only knew what glory lies ahead. Your sorrows and your heartaches would simply fade away, and with angels you would celebrate if you only knew. A woman with four children has to do it all alone. She barely makes enough to give her family a home. And the stress and strain at times just seem to take her breath away. And the loneliness gets lonelier with every passing day. And she tries to understand it, and she tries so hard each day.When it seems she cannot bear it, she hears the Spirit say, If you only knew what Jesus has prepared for you, if you only knew what glory lies ahead, then your sorrows and your heartaches would simply fade away.And with angels you would celebrate If you only knew what Jesus has prepared for you If you only knew what glory lies ahead Then your sorrows and your heartaches would simply fade awayAnd with angels you would celebrate If you only knew
腓鲁王在位第十二年的正月十三日，哈曼召来王的众书记，用国内各种语言以王的名义写下残酷的命令，宣告在十二月十三日杀光所有的犹太男女老幼，夺取他们的一切财物。哈曼盖上玉玺，使这命令再也不能更改， 就传令紧速通告全国。各处的犹太人看到这个命令都心慌意乱，
呀，这怎么得了啊！耶和华爸爸慈悲，
饶恕我们的罪，拯救拯救我们吧。
以色列皇后，我刚进来的时候啊，看见你的亲人莫迪改穿着麻衣蒙着灰在痛哭，可是我并没有问他为什么呀。出了什么事？
把哈塔格太监找来，快，我要他送衣服去给莫迪改，并问明他哭的原因。
皇后，我回来了，莫迪改还在痛哭，你送去的衣服他不肯穿。他递给我这一份哈曼出的告示，已贴遍了书山全城。莫迪改说，请王后仔细看完后，就赶快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向王恳求怜悯。
哈塔格，你去告诉莫迪改，王已经有30天没有召见我了。照法令规定，不论男女，若没有经王的召见，擅自进入内院的，必被处死，除非王先向那人伸出金杖。进来吧，哈塔格。
王后万福。莫迪改说，你别以为自己在王宫里就比别的犹太人安全，可以免除这场灾祸。你这时候若闭口不说，犹太人会从别处寻得解救，但你和你附加的人都会遭到灭亡。谁知道，也许正是为了这时刻，你才被安排做王后的。
哈塔格，请再去告诉莫迪改，叫他召聚书山城内所有的犹太人，为我进食祷告3天3夜。我跟我的宫女也这样不吃喝，然后我违法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第3天，王看见以斯帖王后穿着朝服进到王宫内院，站在大殿前。王见到他心里欢喜，就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走向前摸那杖头。
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
王若以为美，就请带着哈曼今天赴我已经预备好的宴席。于是王和哈曼去赴以斯帖的宴席。
我的王后，你要什么，即使是国的一半也必给你。
王若愿意，明天请再同哈曼来赴我的宴席，那个时候我就说明要求。离开宴席，哈曼神情骄傲地回家去。可是当他经过宫门，见到那可恨又不弯腰鞠躬的莫迪改，就神气全消，满心沮丧了。回到家，就召朋友们来，大夸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及众多儿女，并夸口说，王后只请王和他赴宴席，明天还要请他。最后又说，只是一见到犹太人莫迪改坐在朝门，就感觉一切荣耀对他毫无意义。
哈曼夫君，听我的建议，今天晚上叫人立一个5丈高的木架子，明天一早求王让你把莫迪改吊死在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欢欢喜喜地跟王去赴宴啊。
嗯，我的好太太，你这建议太好了啊。
建议好，建议好，好。
那天晚上，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就叫人念本国历史给他听。黎明前念到有2个守卫计划杀王，结果莫迪改预报救了王性命的记载。
哎，等一下，莫迪改救了我的命，给了他什么赏赐没有啊？
报告陛下，什么都没有。
这太疏忽了嘛，我要设法报答他。现在谁在院子里啊？
报告陛下， 哈曼在院子里。
叫他进来，我要问他。
吾王万岁。
哈曼，告诉我，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当如何待他呢？
哈曼听了这个话，满心以为王要尊重的人是自己，心中大乐，就回答说，
应当这样对待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就是把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崇的一位大臣，叫大臣把王的朝服穿在王所喜悦的人身上，然后牵着他的马领钱走遍城里街市，并宣告说，看哪，王所喜悦尊重的人就如此待他。
哎，说得好，我命令你快将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像坐在朝门的犹太人莫迪改这样做，凡你说的一样不可缺。
哈曼牵马领着莫迪改游玩书山城街道之后，羞愧气闷地蒙着头赶回家。这个时候，王的仆人们来催他赴宴。
王后已四天，你有什么请求，即使是国的一半也赐给你。
王啊，我若蒙陛下的恩宠，请答应我的请求，求你饶了我的性命，也饶了我同胞的性命。我和我本族的人都被出卖了，如果我们只是被卖去做奴隶，我一定不会开口，可是我们要被灭绝，要遭灭种之祸了。
好，谁敢这样做？是谁？
仇敌就是这恶人哈曼。
离开酒席去御园，王从园中回来，见哈曼伏在王后所靠的躺椅前求饶命。
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
王的仆人听见这话，就蒙住哈曼的脸。一位太监说，
哈曼在家造了一个5丈高的吊架，打算吊死救王性命的莫迪改呢。
好，把哈曼吊死在上面。
王既知道莫迪改就像以斯帖的父亲一样，就升他接续哈曼的职位。
我亚哈随鲁王命令，被吊死的哈曼的一切家产全赐给以斯帖，再命令你莫迪改用我王的名义颁布维护犹太人权益的命令，并加盖玉玺，永不更改。
莫迪改召来王宫众多书记，他口述命令，要他们以各种语文写下通告，准许犹太人聚集自卫来保护生命财产。为了纪念王后以斯帖冒险犯难永救犹太同胞的精神，就定了一个节日叫普尔日，这天用来欢庆互送礼物，并感谢那位万福根源在天上的真神上帝。
我们有个教授去参加一次人类学研究的国际会议，我们这位教授研究的是教育，不过呢，他研究的课题和人类学有点牵连，但是他对人类学并没有多少研究。这次会上有位专家非常热情地谈到了他在南美洲一个森林里面发现的一个陶器的碎片。我们的教授这时候心里面就开始打小鼓了，我跑了这么多远路来开会，却在听你在谈这个南美森林里的一块小小的陶器的碎片，一个古老的碎片，这真是荒唐，谁会关注你这个小小的碎片呢？这一个小小的碎片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过听着听着，他就听出了一些门道来，原来他把这瓷片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有利于人们认识陶片所在地人们的生活状况， 甚至可以从逃兵的来源推断出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迁徙。也就是说，这个小小的逃片其实也不仅仅是个逃片，它处于一个更大的背景。把这个逃片放在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下，它的意义顿时体现了出来。单独的看这个逃片或许丝毫没有价值。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人何尝不像这南美森林里的一个小小的陶瓷碎片呢？我们其实很渺小，很孤独，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最近我在看《菜根谭》一书，书上就有这么两段话。一段是说，山河大地已熟微尘，而况尘中之尘，血肉之躯且归泡影，而况影外之影。这话是说，和浩渺的宇宙比起来，我们地球不过像一粒尘土那样渺小，而我们和这地球一比，还不更像尘土了？我们的生命就如同影子，那么一些身外之物就更是泡影了。另外还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石火光中正长近短，几何光阴，蜗牛角上教疵论雄，许大世界。这意思是说，人们一辈子争这个争那个，那你知道这一生的光阴非常短暂，我们喜欢和这个人比，和那个人比，其实我们是在蜗牛角那么小的地方在比。这么一看，我们的奋斗，我们的竞争，是不是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呢？这听上去颇有些悲观，不过这种论调并不罕见。古代的以色列国王所罗门也曾经感叹过人生的渺小和虚空。所罗门王相传是以色列最有智慧也最有财富的国王，他也是圣经旧约中传道书的作者。在传道书中，他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人生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传道书第一章二到三节。传道书一章十四节又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罗门王接下来一一数落了人生的各种虚空。他说，智慧是虚空的，享乐是虚空的，劳碌也是虚空的，富有也是虚空的。这么多虚空，那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难道只是一块碎陶，一场虚空，一粒微尘，一个幻影？我们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的后面部分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人是从遵守神的命令当中发现出自己人生的意义的。神把人放到日光之下，神赐人一生的年月，要从劳碌当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原来我们到世界上来，我们劳作，我们享受劳动的成果，这都是神的意思。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有神所给我们的目的或者机会，并非没有意义。更关键的是，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地球上这短短的一段。基督徒作家 Rick Warren 曾经说过，我们现在的生命相对于永恒的生命而言，就仿佛是长跑前的热身，演出前的排练。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把眼光紧紧放在今生，我们或许永远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把我们短短的一生放在神给我们预备的永生当中，我们或许就不再是一枚孤独的陶瓷碎片，一粒无意义的尘土，一个转瞬即逝的影子了。
很高兴今天跟听众来分享，最近我读《创世纪》这个一到三章关于夏娃的事情， 我看到夏娃是神所创的第一个女人，但是很可惜的，在这个完美的创造里，她却去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而把人类陷在罪里面。到今天我们都还在罪里面，而且都要经历死亡，除非接受感谢主了，因为神给我们耶稣基督有一个路走，所以我们今天就还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死入生。好，我今天想思想的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今天啊我们仍然受撒旦的谎言的很多的欺骗。例如好像一个广告，我们就随便讲一个广告，上面就告诉我们说，你用这一台机器去运动，你一次就可以减好几公斤的肥肉啊，那我们就很容易相信，就去买来啊。很多的时候，或者吃一个什么一瓶什么样子的药，就可以让我们有精神，或者是啊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的广告，那我们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用一个机器马上就可以减肥到一个地步？而且我们都知道，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事，它不是用一个机器一下子就会啊。可是我们很愿意相信，我们很希望有奇迹啊，在这些广告里面。所以夏娃当年就是听了撒旦借着蛇说，让他怀疑神对他的爱，神如果真爱你，那个蛇对夏娃欺骗说，如果神真爱你，他就不会把一个那么好的东西放在分别善恶树上不给你吃，他就是舍不得给你吃那个好的东西，你吃了你就像他一样，所以他不要你吃。所以他让夏娃去怀疑神对他的爱，而且他让夏娃怀疑神的话。神说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是写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地方。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就跟夏娃说，你吃不一定死。撒旦扭曲神的话，让夏娃就觉得神的话不一定真，他又怀疑神的爱，于是呢他就吃了这个不该吃的，不是这个果子有毒，而是因为他不顺服神。所以今天我们每天从我们的文化里，从我们的电视电影书籍新闻广告，每天我们都听很多很多那种从世界来的东西，我们就被骗，我们就相信，所以我们常常也就什么进入那个骗局里面，或者那个网罗里面，于是我们也可能选择就去犯罪，因此我们就受到很多的罪的后果的痛苦。而今天唯一能够辨认撒旦的来的信息，从世界来的信息是否是谎言还是真实，那就必须你自己认识神的话。当你自己认识神的话的时候，谎言一来你就能够分辨。好比今天一个银行的出纳，你知道那个银行出纳他每天都要数钞票，进来的钞票，那你也知道他必须辨认出进来的如果是一个假的钞票，那他没有去被训练什么是假的钞票，你知道吗？有意思的是，他只是每天一直摸真的钞票，有一天一张假的钞票进来的时候，他一摸就知道，所以他不需要去专心的去研究什么是假的，他只要专心的研究什么是真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每天读神的话，要了解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它的属性， 也把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每天跟真理在一起，等到有谎言进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知道，我们会觉得这个信息听起来有点怪，然后我们就会思想这个信息跟神说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可能我们就会警觉到，哦，这个信息可能是不跟圣经的真理符合。你知道任何不跟圣经真理符合的就是从撒旦来的吗？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如果自己不读圣经，不了解圣经，我们就常常入了撒旦的圈套，我们都还不知道呢，好可惜，你说呢？
我在香港出生长大的，小学的话在一个基督教办的学校就读，所以也听过上帝和耶稣。那时候我也参加过主日学和儿童的团契，但只是抱着一种人去我去的一个态度，纵然听了一些道理啊，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些故事，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头，也没有真正认识神。后来我更渐渐地减少了参加那些活动，当教会的牧师来我们家探访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些借口避而不见，老是把他们的关怀变成对我的负担到了中学以后，我更加的离开了神，开始了放浪了自己，过很多让神不讨悦的一些事情。我求学做事结婚生子一切都很平顺的，生活中完全只有自我，没有想到神。直到十年前，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的大女儿由于动手术后她受到感染，她一直发高烧不退，伤口一直的不能愈合。当时儿童医院那些最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我跟太太更是全天候的轮流在医院里面照顾我的大女儿，而我的小女儿也没有办法去照顾了，只好交给亲戚照顾。我们在医院的三个月当中，回想起来，如果没有神的关怀，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撑得住。我眼看我女儿所受的痛苦，每一天的挨针抽血，还有抽这个止锥液，确实每一针都刺在我跟我太太的心里头。本来一个三岁大的小孩应该是天真活泼的，和憧憬着他的一些童话的世界，但他所经历的以及表现出来的却让我刻骨铭心。每一次当他看到那些穿蓝色制服的一些医疗人员进到房间里头的时候，他会问我们，我的背又肿了吗？因为在他的下意识里头，他知道他又要挨针了。听到了这么无奈又超乎童真的话，我们都掉下我们的眼泪。在长期服用抗生素后产生的副作用，我的女儿也失去了听觉，这个打击我们几乎无法承受。我在这里讲的并不是要诉说我女儿所遭遇的痛苦，而是因为这些事情，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提醒。在这段时间，我真的心里面惶恐不安，心里头负担得很重。虽然我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在这边，但是亲戚朋友只能提供的物质的帮助，心里头的一个大石头却压得我难以忍受。我尝试了很多的方法，求神问卜的，做了很多让天父不喜悦的事，但我的心灵的负担没有减轻，反为加重。正在这个时候，神的爱也临到我的身上。我的姐姐她是一个基督徒，她从外州时常的打电话给我，跟我讲了很多神跟耶稣基督的事。主也差遣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到医院里面探访我们，他们带来了主的给我们的爱， 从他们的身上我发现他们与我有很大的分别，就是他们有平安跟喜乐，而是我当时真的一直没有的。我知道他们有主，而是我没有的。有一个晚上我就祷告与主沟通，把我心里面的一些事说给主，也向主认罪，也求主进入我的心。真的当我祷告了之后，心里面就觉得很平安，我的重担也交给了主。我也对主说，待我的女儿出院之后，我要到教会来追求真理而侍奉她，也蒙神的恩典，终于在三个多月之后，我女儿的病情也获得了稳定，可以出院了。然后我就开始了到教会来敬拜神，来参加主日学还有团契。在这段时间我也认识了很多的弟兄姐妹，也跟他们一起在主里面能够长进。我回想过去，主曾经带领我走入他的道路，但是我却偏离了他，我也不接受他。但是主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背负了十字架，以他的血洗净了我的罪。我自己想，真的身为一个父亲，怎么忍心的看到自己女儿的受苦？但是当我想到在天上的父，又何尝不是因为我远离了他，让他心里面难过？但是主没有离弃我，他一直的呼唤我这个浪子，也借着我女儿的生病，主让我回到他的怀抱里头，接受他的恩典。虽然我知道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面前的路也是非常的难走，但我坚信主会为我开辟一个光明的大道。最后我也用这节经文来跟大家一直的分享跟提醒，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